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继续看诗篇137篇，讲到以色列百姓得到冠冕的经历作为结束。我们来看诗篇137篇5到6节：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这里的经文太重要了。当巴比伦人对以色列人冷嘲热讽的时候，他说唱个歌来给我们听听嘛。那么以色列人回答说，我们唱不出来。但是以色列这些被俘虏的人，他们对神说，耶路撒冷啊，我若不纪念你，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意思就是说，我绝对绝对绝对不能够忘记耶路撒冷，这是盼望，他们的盼望的曙光，他们愿意向神悔改，这是一个很忠诚的啊，他对神的发誓。他们唱说，我们要服侍神，我们要遵行神的旨意，我们要回耶路撒冷城，因为他们很清楚的啊，这个时候他们对神啊认罪，知道他们做错了事情。他们就说，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他说他们没有忘记耶路撒冷。接下来我们看7节：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耶和华啊，求你纪念这仇。听众朋友，以东人跟以色列人他们是世仇，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以东人他们在那个时候却成为敌国巴比伦的拉拉队，在旁边叫好，他们大声地喊着说，拆毁拆毁，我们要把这个作恶的城，就是耶路撒冷，把它拆毁。听众朋友，我们看到这些存活的被掳的以色列人，他们就想起以前的事情，他们就向神祈求公义，他们呼求神要施行公义。有人说，哎，这个是不应该，基督徒不应该有这种精神吧？我同意。但是这些百姓他们是活在律法时代，他们不是活在恩典的时代，他们是按神的公义，按神的律法来做事情。当然听众朋友，也许我们也误会了新约路加福音23章34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什么呢？在路加福音，听众朋友可以翻到路加福音23章34节，也许我们会误会这个意思。记载到主耶稣他在钉十字架的时候，在十字架上面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听众朋友，你认为主耶稣是要豁免这些人所犯的罪吗？说啊，这些罪都不是罪。如果听众朋友你这样想啊，就是错了。主耶稣在这里所指的是什么呢？主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把我钉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上要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晓得他们在做什么，所以他们不必要为这件事情来负责任。但是不要忘记，这些人他们都是罪人，他们必须要以罪人的身份来到神的面前。就像保罗啊，他以前是大鼠人，他以前叫扫罗，后来变保罗，像保罗一样，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可能也是在场看见主耶稣钉十字架，但是他必须要寻求神啊，他来到基督面前也向神寻求罪的赦免。有人特别提到《使徒行传》7章，通灵朋友，你记得什么事呢？7章60节就是殉道者斯蒂凡，他在殉道的时候他怎么说？斯蒂凡殉道的时候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没有错，斯蒂凡在殉道之前，他展现了一个信徒啊，一个基督徒 应有的一种心态。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九节也这样说了：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听众朋友，这些经文非常重要，可以记起来。我们基督徒的心态应该是怎么样的？基督徒的正常的心态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不可以，不要自己伸冤，意思就是说不要去报仇，自己去反击，这样不可以的。听众朋友，神对我们说，你是不是受到别人的伤害，但是你不要反击，你不要去报仇，事情交给我，神自己他会来处理。神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听众朋友，非常要你要很重注意明白这个真理，伸冤在神，他必报应。神说，这些人犯法的人，伤害你的人，他们逃不掉的，绝对逃不掉。听众朋友，你看，如果我们自己要来处理，那么表示说，如果你像报仇的事情你自己来处理，那表示我们对神没有信心，就是不信。那我的意思是说什么呢？意思是说，你要这样说，主啊，我不认为你会管理这件事情。那你意思是说，主啊，你以为神不会管理这件事情，我自己来处理，这个对吗？当然不对，因为这样子变成说你来管理这件事情，那么意思是说你要以伤害来还伤害，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你要去报复他们。但是神说，你要凭着信心来跟从我，把这件事情交在我手上，我是公义的神。听众朋友，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学习这样的功课啊！伸冤在神，神是公义的神，公义必然得胜，公义一定会来解决啊那些很多的冤屈在我们心里面。有些人还是说他们不信啊，这个话他们不接受，他们还顶嘴说，他说这个好像不是啊新约圣经的教导吧。听众朋友，我们来看，是新约的经文，启示录第六章第九第十节这样说：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身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他们祈求神伸冤，当然这并没有违背新约的所教导的，这个说明神的公义一定会得胜，一定会伸冤在神，他必报应。那么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神必定会伸张公义的事情。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不晓得你对罪的了解有多深，也许你会对一只恶狗啊，一只狗非常凶啊，你会仇恨它啊，因为它跑到你的院子里面咬到你的小孩子。但是如果你不爱你的孩子，你可能就不在乎，那甚至把这个恶狗带回你的家里面去，来要叫这只狗，这只恶狗跟你孩子玩。但是如果你真正爱你的孩子的话，当然是你一定会啊处理啊这只啊凶恶的狗，这是很自然的一个想法。诗篇四十五篇第七节说到，主再来的时候，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听众朋友，我们一个基督徒不可以只说我喜爱公义，但是你却不恨恶罪恶。所以喜爱公义的人必须要恨恶罪恶，你不能够说我只爱神又不恨恶撒旦，爱神的人一定是恨恶撒旦。你不能够爱这个对的事情，你只爱说我爱对的事情，而不去厌恶错的事情。所以对的事情跟错的事情它是对立的，所以你既然是爱对的事情，就自然会厌恶那些错的事情。你对罪的了解，听众朋友，不晓得你有了解有多深。那么这些被掳到巴比伦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一定有很深深的感受，他们不单只求神的公义可以得胜伸张。接下来我们看诗篇一百三十七篇的第八节：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报复你向你带我们的，那人便为有福。那这句节经文第八节的经文就说到，巴比伦他们是罪有应得，这是一个律，犯罪的必要受到惩罚，报复啊，向你们带我们的，那人便为有福。那么这也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准则。新约加拉太书六章七节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 收的也是什么。加拉太书六章七节这节经文，听众朋友放在心里面很重要。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你不会收别的东西。以色列百姓说，神啊，让巴比伦人也要尝尝我们所受过的苦吧，就是这是所谓罪有应得的一个定律。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6章52节也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于刀下。这是一个公义的原则，我们把它交给神啊，伸冤在神，神必报应。接下来我们看第9节，这些经文比较难解释，听众朋友要注意，诗篇137篇第9节说，哪里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变为有福。那么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历史背景，我们看这些孤独的以色列这些被掳的人坐在巴比伦的河的旁边，心里面很灰心丧胆，巴比伦人还冷言冷语的要他们说唱个歌给我们听吧。当然这些被掳的人怎么唱，他说我唱不出来。这时候这些被掳的人就想到他们所爱的城市，就是他们爱的城市耶路撒冷，想到他们的圣殿都被毁了，他们又想到以前所发生的种种的事情，他们也看见以东人这些在旁边替巴比伦人做拉拉队，他们看见巴比伦是如何的毁坏了这个城市，以及做那些非常骇人惊闻的很恐怖的事情，包括这做母亲的抱着自己的孩子抱在怀里面，但是这些巴比伦粗鲁的很残忍的巴比伦的士兵就把他孩子从母亲的手中抢过来，抓着他的脚，在他母亲悲哀的喊叫声，他把孩子的头撞向石墙上，当场脑浆失忆，孩子就死了。因此听众朋友，那些被掳的以色列人说，在天上的神是公义的，你一定要照样的来对待巴比伦人。后来的历史，听众朋友，我们知道后来的历史的结局是什么呢？巴比伦人他怎么样对待耶路撒冷的百姓，后来历史又重演了，就是后来的波斯王居鲁士大帝，他也借着他的手下他的将领同样的对待巴比伦人，就是巴比伦他所做的邪恶的事情。后来波斯王打败了巴比伦帝国普吕士这个大帝，他的士兵同样方式来对待这些巴比伦人。听众朋友，诗篇137篇当然是一个黑暗时代的一个诗篇，听众朋友，可是你觉得我们人类会不会认为说，那个时候所发生的这些残暴的事情会不会在我们现代人就不会再发生了？我们现在的人类会变得比以前更文明吗？现代人比以前更有爱心吗？诗篇137篇所发生的事情现在就不会发生，不会重演吗？错了，听众朋友，今天的世界仍然这些事情会发生。其实最可怜的就是那些可怜的孩童，今天我们的世界依然互相残暴的互相残杀。所以听诗篇137篇并没有过时，但是我们要知道地狱的门一定会再开启，仍然历史重演。但是我们要感谢神，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他是公平的，神终必要消灭所有的罪恶。感谢神，我们这位神不但是公义的神，他也是满有恩典怜悯的神，他是满有奇妙的恩典。在主耶稣钉十字架，神的儿子已经显明了他的爱，他的圣洁，我们救主耶稣就背负了罪的十字架，背负了你的罪，背负了我的罪。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为我们死了，叫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必要审判罪恶。感谢神，我们活在这个恩典的时代里面，神是蛮有恩慈的。但听众朋友千万不要误解了，我们的神也是圣洁的神，公义的神，凡不接受神的恩典，不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轻忽藐视践踏神的救恩，那么离弃他恩典的人至终都要受到神的审判。感谢神，神对我们今天每一个人世人仍然恒久忍耐，蛮有恩慈的。听众朋友，巴不得你也有得到，今天你就可以接受耶稣基督，他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你得到上帝在基督里面的恩典，你得到了吗？但愿你得到了。接下来我们要进到 另外一个诗篇，诗篇138篇。那么诗篇138篇跟137篇那些被掳的以色列人把琴挂在柳树上不一样，这首诗篇138篇是说到什么呢？说到这个琴，奏乐的琴，现在回到那些敬畏神的以色列人手中，他们正在用琴来敬拜神。前一首诗歌是以色列人被掳，那么这首诗歌呢，那时候他们把琴，之前他们把琴挂在柳树上，在巴比伦的河边，现在他们不是了。诗篇138篇看到赞美，赞美神，以及预言，预言将来有一天他们信心仰望神，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会拿起他们的琴来歌颂赞美神。那这一首诗是大卫时代的诗，大卫写的，因为里面提到圣殿，圣殿在大卫时代虽然是还没有建造，所以有人质疑说这个诗篇大概不是大卫写的吧，可是圣殿也可以翻译作会幕，圣殿跟会幕可以做通用啊，圣殿可以翻译作会幕，那么你就会明白诗篇138篇的意思了。我认为这是提到是大卫时代，他呢提到会幕，圣经是神的圣灵所默示的，那么圣灵感动大卫写了诗篇138篇。现在我们看第一节，我要一心称赞你，在诸神面前歌颂你。听众朋友特别注意，他说我要一心称谢你。今天我们看到啊，现代的啊耶路撒冷那个哭墙啊，耶路撒冷已经被毁了，现在剩下那一片大片的哭墙，看到那些啊有人站在那边啊，这个听众朋友不晓得你看过没有，看过这些在哭墙前面啊哀哭，有人手上就拿着一本小册子，那么他们说也许进行某一种仪式，那么有的人呢、啊、竟然那些人拿着小册的人呢、啊、头就平平的撞那个墙哈、哦、他们还在啊、哦、有的还在哭泣，这个场面当然是很动人，但是听众朋友，我认为大多数人不过是啊行礼如仪啊这个仪式而已，也许口头上的只是口头上的敬虔，不一定是出自内心的敬虔。听众朋友要注意，口头上的敬虔跟内心的敬虔不一样，但是将来有一天当犹太人经过了未来的大灾难之后，神会拯救他们脱离一切的痛苦，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就不会，真正的以色列人就不会再是口头上嘴巴上说他信神敬虔，真心的，那个时候他们会变成真心的敬拜神了，就要在大灾难之后，就像诗篇138篇第一节说，我要一心称谢神。听众朋友啊，我们也应该自我省察，看看你自己是不是在礼拜天啊，在平时在家是不是真正的敬拜神，我们有没有全心的敬拜神。曾经有一个人啊，他来到神面前，他有这样的一个反省啊，反省。这个人来到神面前怎么说的，他说他为自己的冷淡，以前漠不关心跟以及以前所犯的罪，他愿意悔改。这个人在神面前他这样说，那么他这个人所说的话啊，我也很感动。他说我现在来到神面前，为我的罪我要认罪悔改。之前那么也许他啊，以前他也悔改过啊，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但是这个时候他真正认罪的。听众朋友，我认为我们也应当在礼拜一早晨早祷的时候，祷告的时候也要求神赦免，因为也许我们在礼拜天虽然参加了礼拜天的主日崇拜，可是昨天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们的心态不晓得怎么样，也许我们应该这样啊，礼拜一要这样的祷告说，主啊赦免我，昨天礼拜天我去教会的时候啊态度不敬虔，我虽然在唱赞美诗歌，我的心却想到别的事情去了，虽然我在祷告，可是只是这样就是祷告而已，装个样子好，虽然我听了牧师讲道，可是我心里面一点感动都没有，而且在我心中还批评牧师讲道讲得不好，也心里面对别人还有怨恨，我也没有在神面前悔改来认罪悔改。神啊赦免我这样不敬虔的来态度来敬拜你。听众朋友，如果你我都能够这样的祷告就好了，在礼拜一做这样的祷告就好了。所以在诗篇138篇第一节的后面说，我要在诸神面前歌颂你。曾经的神学家啊说，诸神啊，马丁路德跟加尔文啊，这神学家，他诸神可以说解释，认为他们认为说解释做天使，但是我认为 我的看法跟他们不一样。那有人说诸神是指那些列邦外邦的这些偶像，那些假神。听众朋友，在你生命中，我要这样强调说，在你我的生命中，任何取代了神的地位，取代了神的事，或介入你跟神之间，阻挡你跟神之间的交往，那些就会成为什么？成为你的神，成为你的偶像。所以在诗篇82篇第六节也提到诸神。诗篇82篇六节那个诸神是指当时的法官判官，就是这些人是代表神，他们代表神的地位。换句话说，诸神就是指什么呢？就是他们这些人在地上做神的代表。我认为我们自己今天听众朋友，我要特别强调这样子，假如说听众朋友你是一个老师，或者说你是一个传道人，或者你是一个爸爸母亲，或者你常常为神做见证，但是每一个人都要向神负完全的责任。因为为什么？因为终有一天，当老师的、当传道的、做爸爸的、做妈妈的啊，做见证的，我们要向神负完全的责任。因为我们要向神交账啊，向神把这个账簿给神看。因为你的职分、我的职分，就是要见证福音。比如说我的工作，麦基牧师啊，我自己的工作就是传福音，把福音讲清楚。那么如果认识神的人，讲解认识圣经这个讲道的人，没有把福音传讲清楚，那要谁来传呢？所以我自己也自我反省啊，在神面前，今天我要在神面前，听众朋友，我要自我反省，那么我有没有啊好好的去服侍神？听众朋友，我看到我自己有很多失败的地方，有许多让我后悔的事情，所以我但愿我求神啊，让我有一天能够亲眼看到神的面的那一天，能够对神说，主啊，我已经靠你的给我力量，我尽力把你的道讲解清楚了。这是我最大的向神的一个祈求，也是我自己期望所得到的安慰。因为啊，神是要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地上为他做见证，成为神的代表，神的代表人。听众朋友，你也是神的代表人。当大卫说我要在诸神面前歌颂你，大卫的心里面可能还有好几种想法，但我不知道大卫他真正想的是什么。接下来我们看诗篇138篇第二节，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的慈爱和诚实称赞你的名，因你使你的话显为大，过于你所应许的。这个下半节可以做这样的翻译，就是你按你的名使你的话显为大。换句话说，神的话语就代表是神自己，神的话跟神是一样。有一句古老的谚语说，一个人怎么样说，他就是怎么样一个人。所以神跟神的话他是相致一致的啊，相同的，神也是跟他的话是一致合一的，神的神性也是隐藏在神的话语之中。所以神要按着他的名字，他的话语显为大。所以就也可以另外一种翻译，就是说应验了你的话，彰显出神你的名，神的名就在讲神的话语是应验的。那么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宣告。我们接着看第六节，耶和华虽高，仍看顾低微的人，他却从远处看出骄傲的人。这个另外也可以做另外一个翻译，说到耶和华神虽然高高在上，他仍然眷顾卑微的人，他从远处认出骄傲的人。感谢神，我们的神高高在上，超乎一切之上，他眷顾卑微的人。在圣经里面很多的经文都提到神眷顾卑微的人，以下经文听众朋友都可以注意，讲到神眷顾卑微的人。可是我们看到我们现代的人，包括一些基督徒，有些人一点谦卑都没有。我们要看这些经文，雅各书4章6节，但他是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彼得前书5章6节，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圣经里面提到很多关于谦卑的事情，神特别眷顾那些谦卑的人。大卫很谦卑，131篇这样说，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以赛亚书57章15节怎么说呢？因为那至高至上 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的人心苏醒。彼得前书五章五节说，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彼得前书三章四节，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这些经文听众朋友都显明了神眷顾那些卑微的人。我们再看第八节，耶和华必成全关乎我的事，耶和华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求你不要离弃你手所造的。感谢神，说得太好了。我们再看一节圣经的结束，腓立比书一章六节，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要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这是旧约的教导，也是新约的教导。听众朋友，但愿我们从诗篇138篇、137篇得到许多属灵的亮光，知道我们活在这个地上该如何行。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欢迎听众朋友，如果你有感动，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